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节运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研读极为重要的正文27章第8节《梦中的英雄》。啊，这英雄是挂号起来的哈，所以就是暗示你，他实在不是什么英雄，毕竟就是一个幻象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第7段的第2句，他说：“你眼前所见的世界，不过如实呈现你认定是自己所犯的滔天之罪。”啊，就是你认为你背叛了上主，但现在你已经把这件事给忘掉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又投射出来。那其实我们在人间所经历到的各式各样的痛苦，冥冥之中好像就是某种惩罚。啊，就为了你对上主所做的那件事情。但是你现在已经把那件事给忘掉了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说现在你反咬世界一口，认为你所做的那些事其实是外界加注于你的。也就是这个世界在使你受苦，但是你觉得你好像不是那个罪有应得的，虽然说你里面有一个声音还是觉得你是罪有应得的，那你只是会不断的去怪罪这个世界，觉得你是无辜的，但这个是属于表层的，然后里层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。好，那下面第8段呢，这段极为极为重要哈。他说世界不过反映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，你认为自己是如何待人，必也相信他人会同样的对待你。然后请你注意，这个对待呢不是在形式层面，所以你如果把它读到形式层面去的话，就会产生一些混淆出来，它指的是内涵层次的。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对弟兄是定罪攻击谴责防卫，那么你也就会相信他们别人会这么对待你，而且别人一定也会这么对待你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不过你若掉入了谴责别人的陷阱，就无法看到他们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，只因你要他们为你背负内心的罪疚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不想要在我们里面去定罪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定罪投射出去给别人，去定罪别人。好，那几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去看一看自己，看一看身旁的人，几乎我们都是，我们的习惯都是怎么去做，往外在去寻找原因，特别是让你痛苦的那些原因，然后呢去定罪他们。那么他说，你为了保全自己的纯洁，一边把罪疚推到身外，一边又紧抓不放，这是多么笨拙而幼稚的一个手法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投射并不会真的把罪疚丢出去，这个罪还在你里面，而且你越定罪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越定罪你自己。那你还以为这样可以保全自己的纯洁，但其实根本没有办法，而且是相反的结果。好，那么他说，如果你眼前见到的都是自为严重的后果，但你又看不见那微不足道的起因，你便无法把它当作一个玩笑看待了。好，这句话是这节呢画龙点睛的一句话。那我们也做了解释啊，这个自为严重的后果呢，就是梦境的第二部分，我们眼前看到这个世界啊。那么微不足道起因，就是指那个分裂之念。那这两个东西你如果没有把它连接起来，对接起来的话，那么你眼睛所看到这个世界，你只会觉得它很真实，你没有办法去相信它是一个幻象。好，所以他说不明原因的后果显得特别的悲哀而且严重，其实它只是延伸出来的结果而已，那个无来由的起因才是真正的玩笑。那为什么是玩笑呢？因为当你看到一切的起因是分裂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分裂是不可能真的发生的，怎么会有一个小我力量比上主还大可以违反他的旨意呢？因为毕竟上主的旨意是一体而不是分裂嘛，所以这件事不可能真的发生，它顶多是看起来好像发生而已。好，所以他说呢，第9段，圣灵看得见真正的起因，那么他只会轻轻一笑，完全不在意那些后果。后果看起来很严重又怎么样呢？反正起因不是真的。所以下面呢，他说他要你把每一个可怕的后果都带到他的面前，与他一起看一看那可笑的起因，与他会心一笑，一笑置之就可以了。你评判的是后果，但是他评判的是起因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跟圣灵之间的不同，那我们不仅评判后果呢，我们还把这个果呢，导果为因的。 好，那下面第十段呢也很重要，第一句哦，救恩的秘诀，你看都说成是秘诀了，是不是很重要？他说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对你自己做的，那这是不是跟第八段的第一句话讲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呢？那一样，这个做不是在形式层面，不是在行为层面的，它是指的是心灵层面的。好，所以他说不论你以何种形式发动攻击，此言不虚，不论哪一方扮演坏人或凶手，此言不虚，不论什么表面原因使你饱受痛苦，此言不虚。好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你自己做的。好，所以是你先定罪了自己，先认为自己有罪，你才会遭受外面某些人事物的攻击。好，那这个是宽恕的关键，也是收回投射的关键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你若知道自己在做梦，自然不会跟着梦中的角色起舞了。好，那这也是宽恕的关键，就是去忆起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啊，我们只是在做梦而已啊。那么而且去认清那原来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梦啊，那些外面在攻击我们的人，其实是我们的心灵在攻击我们自己啊，这个是那个疗愈的最重要关键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一段的中间第三句，他说不论你交托给他什么伤心事，他都会以这极其单纯的真相来答复你啊。所以疗愈的法则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，也不会有说好像比较严重的问题就用其他的方式去疗愈，没有，他就是这一条而已啊。而且怎么样，他说只有这个答复能够斩除所有悲伤与痛苦之根，斩草必须除根啊。那么你用其他的方式去疗愈的话，可能就是只疗愈在表面，这根没有拔除的话，你会发现是没有真正得到疗愈的。好，所以任何的果呢，就都必须要去追溯到它最前端的那个因，否则这个疗愈是没有办法彻底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二段第三句呢，他说没有一种苦因与众不同，你一旦学会了这一刻，所有的痛苦便会化解于无形。那么救恩是你内心深处一直在排斥的秘密，整个宇宙都在宣扬它的真理。那这些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第八段啊，然后第十段啊，最前面所看到的哈。你里面有什么，外面就会有什么。那当然倒过来说，外面有什么，就表示你里面有什么，里应外合啊。100%是我们投射的啊，就是看什么时候你能够尽快去承认这一点吧。那么真正的疗愈才会到来。好，那最后面的第13段呢，第六句他说如今你只需懂得，你们两个若非一样纯洁无罪，就都是有罪。好，那这是其一个人反复不断强调的，我想你如果从前面跟着我们读课文到现在应该也很熟悉了啊。你们两个绝不可能有所不同啊，你跟弟兄绝不可能有所不同啊，因为弟兄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嘛，因为弟兄的心灵与你的心灵也是同一个心灵。好，那这个到这个地方我们整个27章就完结了。那这一章想必你也看到了有非常多很好的内容，那也是在往后的日子呢还要反复回来研读啊，体会啊，然后跟生活中的这个见证去做对接的。那么特别是这个27至8，这个是白沙跟阿顿的他们建议葛瑞要读五遍的，但是对我来说读五遍其实不是很够啊。这节我可能已经读了50遍，搞不好有了。但是你越读呢，就会越清晰，然后呢，会越能够领受到其中的深意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很感谢在最近的过程中赞助我们的弟兄。好，那我们也很欢迎你的赞助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课文解读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的话，好，那也很欢迎你把我们的课文解读分享给更多的弟兄。谢谢你。